好，今天我们再次回到创世纪第四章的十七节到二十六节这节经文看起来非常简单而且其中提到的人物也没有明显的这个叙事没有说起起伏伏宏观壮烈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平铺直叙但是其中隐藏了很深的关于文化人类发展的信息所以我们就从普遍恩典与特殊恩典这个题目讲起。好，我们祷告求主特别光照我们。天父上帝，当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的弟兄姊妹聚集的时候，都是聚集在你自己的面前，主，求你解开你的话语，发出亮光，使我们这些愚昧人通达，使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你独一的上帝，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也能够更好的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地位、使命和满足。主，当我们再次分享创世纪第四章的十七节到二十六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从该隐的后代如何出现了城市多妻制音乐铜器、铁器畜牧业也出现了战争。主，我们就知道经济的发展艺术的发展军事的发展科技的发展都不一定必然能够给人带来爱与爱的关系和满足。主，所以你又从亚当的和夏娃的关系中兴起了塞特兴起了敬虔的后裔，使新人类得以开展人开始慢慢就开始求告主的名。主，求你使我们能够明白到底文化和文明有何不同，到底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有何不同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有何不同。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讲到说，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伊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照他儿子的名叫那城起名叫伊诺。伊诺生伊娜伊娜生米胡亚利，米胡亚利生马土沙利，马土沙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希拉。亚大生亚瓦，亚瓦就是住帐篷牧羊牲畜之人的祖师。亚瓦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个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希拉又生了突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突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希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早报七倍，杀拉麦必早报七十七倍。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塞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塞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伊诺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兄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尤其是旧约圣经因着翻译的缘故因着年代久远的缘故，那我们有很多方面不是那么很熟悉不是那么很容易理解但这不要紧我们要在上帝面前有个敞开的心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之所以我们的聚会成为新耶路撒冷学堂，就是教会要重新回到是上帝的学堂基督的学校圣灵做我们内在的训诲师耶稣基督是我们共同的师尊当然耶稣升上高天也在教会中赐下了 啊，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和牧师的恩赐啊，虽然上帝啊是我们终极的老师啊，我们都是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师尊啊，我们都是天子门生啊，耶稣基督是上帝独一的儿子，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但是啊，耶稣啊也在啊教会中，也在人中间设立的教师，但是不管我们做教师、做牧师的啊，还是做弟兄姊妹的啊，我们都以上帝为我们的老师啊，都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啊师尊。所以说这些方面，我们不能够因为啊不是那么容易理解，我们就不去理解了啊，不那么容易学习就不那么就不去学习了。其实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啊，越是难理解的，越是难明白的，你越是去钻研，这样呢你就遇到挑战了啊，这样你就成长了，这样子你就提高了。一个人啊，不管大人小孩啊，只有自己明白的，自己一看都懂的，他去学习啊，那不会长进的啊。就跟20岁、30岁啊，看看小话书啊，看看电影，看看电视啊，从来不动脑筋啊。就像使徒保罗在希伯来书上讲的一样啊，是喝牛奶的啊，不会吃干粮啊，干粮就是比较硬的啊，干粮就是比较难咬的。啊，干粮就不是难消化的啊，不像牛奶一样，扑通扑通扑通就进肚子里啊，不需要咀嚼的。所以啊，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心智上长大成人啊，我们要敢于接受啊圣经的挑战啊，敢于接受教育的挑战啊，敢于接受理论的挑战啊，敢于接受未知领域的挑战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就愿意啊和大家一同学习啊，也分享这些啊心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创世纪第10章的17节讲的该隐与妻子同房啊，其实这个地方这一句话也不简单啊，在美国有一个进化论和创造论之争啊，然后打官司啊，在法庭上很严肃的啊，后来这个为基督教正统神学辩护的啊，受到对方的质疑，他说你看圣经创世纪第4章17节，该隐与妻子同房，那亚当不是生了亚伯和生了该隐和亚伯吗？那就把亚伯杀了，那该隐从哪儿来的妻子呢？所以这个代表基督教正统教会做辩护人的，他说我不知道，他就无言可答。然后整个法庭的整个转播，整个媒体，整个舆论都哗然，都说你看这些基要主义者啊，这些相信圣经的人多么愚昧呀！啊，明明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就不知道这个妻子从哪里来的。那我们说是从猴子来的啊，当然这个不是直接从猴子来的，从猴子变了好多代来的，最起码我们有个交代呀。啊，你们竟然连个交代也不知道，也不追问。所以弟兄姊妹呀，我们切切要查考圣经，研究圣经。当然我也不是说我们研究查考就都明白一切了，因为只有上帝是无所不知的啊。但是我们当明白的就应当明白。当该隐与妻子同房啊，这个该隐的妻子从哪里来呢？你就看到创世纪第5章的第4节就讲得非常清楚，亚当生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所以亚当不光是生儿还养女呢这儿有这样的记载让我们再看。所以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伊诺伊诺的意思就是开始当然也有的人解释为奉献所以我们看到当该隐和妻子生了伊诺的时候，他是非常有历史感的人类历史新的篇章从我和我太太所生的伊诺开始了所以我们看到给孩子起名都寄托了父母的美好的愿望所以该隐给伊诺起名的时候就起名称之为开始开端甚至有一个奉献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该隐其实也有奉献的意思 啊，你认为该隐不献祭不奉献吗？啊，这是该隐献祭和奉献的时候，他是按照私意，啊，他是献上反火，啊，他是不蒙上帝所什么悦纳的。所以弟兄姊妹，哪怕是不信主的人，哪怕是该隐把弟弟杀了的杀人犯，他有没有所谓的好心呢？有没有所谓的宗教心呢？有没有奉献的心智啊？有没有啊给孩子寄托了美好的希望啊？也是有的啊，这个方面我们不要截然否定。然后我们就看到啊，该隐就建造了一座城，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城市开始出现了啊。我们现在啊，中国把现代化就等同于城市化啊，其实现代化也不一定是城市化的啊。在美国的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啊，一个方面是有工业化，是有城市化；第二个方面呢，这个农村也是得到极大的发展和保护的啊。甚至在英国或者英文中有一句话说 ：“Real gentlemen live in countryside。”说真正的绅士啊，是住在乡下的，哪怕在那些城中啊，参加政治、城市啊、经济生活的，他们也都在乡下有住宅或者有别墅或者有庄园啊。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啊，你没有乡下的土地，你就没有根啊，你就没有基啊，你就没有休息的地方，你就没有接地气、接近大地的地方啊。但是无论如何啊，从美国和世界的发展，城市化不是单单的啊城市化一个运动的啊，在城市化的同时啊，如何保守土地啊，如何鼓励农业啊，如何使农民啊也能够啊享受啊工业发展、城市发展、享受文明发展的同等的利益和机会啊，这些是需要啊很好的啊智慧和艺术的。但是无论我们看到说，该隐建造了一座城，但是该隐不是漂泊流荡吗？啊，他怎么建造一座城呢？可能上帝给他缓刑，啊，上帝给他减刑，啊，你漂泊流浪了，啊，漂啊漂啊，流浪流浪，哇，啊，这个城市稍微缓一缓吧，缓刑减刑，这个也是不可免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底下讲，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伊诺。啊，也许啊，他是为了保护儿子啊，建立了这么一座城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些经文的核心啊，那城市开始出现了啊。当然，有的人说，哎呀，那个时候会有啊，像包头这样的城市吗？啊，会有像北京、纽约这样的城市吗？不是的啊，那个时候可能是啊，垒一堵墙啊，修一个瞭望塔、炮楼子啊，也许就好像一个小城、小镇了。啊，那个时候的城市啊，啊，肯定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那种高度现代化、高度交通化那样的城市的。但是无论如何，圣经上明确讲到是建了一座城。所以我们看到该隐就成为城市的祖师爷啊。底下讲的很多祖师爷啊，有的是畜牧业的祖师爷啊，有的是铜器、铁器的祖师爷啊，有的是这个音乐的祖师爷。你就看到啊，哪怕人类堕落了，但是文化也在发展啊，啊，所以有需要就会有挑战，啊，有挑战就会有解决的答案。当答案出现的时候，啊，文化就进步了。但是有文化不一定有文明啊，你受教育不一定有教养啊，啊，有知识不一定有见识啊，啊，有宗教也不一定有信仰啊。啊，和弟兄姊妹要分辨其中的啊比较细微的啊区别的。然后我们看到啊，伊诺生伊大啊，伊大的名字在希伯来文中就叫野驴啊。这个地方我们就感到有点怪了，为什么这个该隐跟自己的儿子起名很好，开始开端奉献，这个伊诺就跟自己的儿子起名叫野驴啊，就跟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给孩子起名阿狗、阿毛啊、混蛋啊，名字越不好听啊，觉得越保险啊。所以但是无论如何啊，这个伊诺生的儿子给他起名叫伊娜，伊娜的意思叫野驴。然后伊娜又生尼虎亚利啊，尼虎亚利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是上帝使我存活。所以你看他弟兄姊妹，哪怕在该隐的后代中，他们有没有上帝的存在感呢？啊，他们有没有宗教意识？有， 他们有宗教意识啊，他们常常提到上帝。然后就再看啊，然后啊是尼弗亚利神马土萨利。那马土萨利起的这个名字更直接了，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就是属上帝的人啊， God man 就是翻译神人啊。有的时候在诗篇第九十篇我们讲到摩西的时候，神人摩西的歌，这个神人就相当于先知啊，啊相当于上帝的使者啊。所以你看啊，弥虎压力啊，他的名字是上帝使我存活，他跟自己的儿子就起了一个马土沙利，哇，是先知，是神人啊，是上帝的代表，是属上帝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哪怕堕落之人，他的宗教情节也是不可避免的啊，他的宗教情节也是非常强的。然后马土沙拉啊就生了拉麦啊，拉麦的意思是健壮的青年啊，健壮的啊青年。然后我们看到拉麦娶了两个妻，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该隐还是啊一夫一妻，到了拉麦这儿就娶了两个妻，两个妻子。所以我们看到啊多妻制就开始出现了啊。犹太人有一个评论，他就说拉麦是一个暴君，为什么呢？因为拉麦娶了两个妻子啊，一个男人啊霸占两个女人啊，而且是完全压制他们啊，不让他们自由，不让他们说话啊，然后高举于他们之上啊，而且是我愿意怎么带谁就怎么带谁啊，这是一个啊，家庭中的暴政啊。弟兄姊妹，我们讲的暴君啊，毒妇迷贼啊，我们说国家皇帝主席，不是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暴君的，尤其是在家庭生活中。我们看到拉麦就是一个典型的暴君式的人物的。这个著名的犹太拉比埃什在注释的时候他说，当然这个注释是来自犹太人的传说了啊，我们不一定把它当作严肃的自己的解经，但是在犹太人的传说中，拉麦娶了两个妻有什么考量呢？哎，他这个多妻制啊，其实还是有他很深的文化背景。他说一个妻子呢啊为他生育生孩子啊，一个妻子呢是他的情人，同居的情人。而且当时候啊，在很多原始的部落中或者原初的社会中，当你娶第二个太太的时候啊，你肯定是看中了她的年轻，看中了她的美貌啊。但是第一任太太大老婆不乐意怎么办呢？啊，那如果二小老婆又生育怎么办呢？家庭要起纷争的。所以有些文化和部落啊，就提前给娶的第二个太太做绝育的手术的啊。当然不像现在的绝育的手术啊那样啊，没有病没有痛苦，当时我们不晓得，但是在文献中记载呀 那第二个妻子啊，为了保持她年轻漂亮啊，又不让她这个生育啊，免得这个第二代在继承家产方面出现纷争，那就要为她做手术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拉麦为代表的男人，他就把妻子当作两个工具，一个是生育的工具，一个是性取乐的工具啊。当然也这个取乐啊，不仅仅是包括性生活的方面啊。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啊，这个希拉啊，一个叫啊，一个叫啊，我们看到一个叫亚大，一个叫希拉啊。希拉在这个原字义中啊，还有这个歌声嘹亮的意思啊。也许这个希拉本身是一个非常善于唱歌的，或者是能歌善舞的啊。你就看到那些达官显贵啊，那些富商，那些发达的人啊，一开始的时候一个太太，哎呀，是生儿育女了，生活伴侣了啊，一旦发达了就找一个年轻的漂亮的还能歌善舞的。但是这些男人啊都是或者是把女方当作生育的工具，或者是把对方当作享乐的工具，但是他从来没有把对方当成真正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心一意的生命的伴侣啊，生命的伙伴， 啊，就像亚当当初所割有的一样，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位格之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看到人类的堕落啊，体现在若干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人类的堕落是体现在杀人，把对方杀了啊，这是赤裸裸的堕落凶杀。第二个就是舍情啊，把对方当作舍情满足自己的工具，或者让对方为自己生孩子啊，或者故意不让对方生孩子。但是无论如何啊，这个啊杀人啊，以及这个多妻制所代表的把对方当作泄欲的工具，这都是人类堕落野蛮之至。但是这个堕落和野蛮又是司空见惯的，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你有文化不一定是有文明的。我们有酒文化，我们有烟文化，我们有商场文化啊，我们有性文化，但是你不一定是文明的。像拉麦在这里啊，娶了两个妻子啊，一个是让他做生育的工具啊，一个是让他做取乐的工具啊，又发出了战歌威胁他们啊，这本身是啊是个非常残暴野蛮的人。他有文化啊，暴力文化、性文化啊，但是他没有真正的文明啊，他也有教育，他也有头脑，但是没有真正的啊教养。好，然后我们再看，所以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亚大的意思叫装饰啊啊，然后一个名字叫希拉，希拉叫阴蔽啊，或者是声音嘹亮啊。当然这个名字也表明一定的意思啊，亚大哎呀是大老婆啊，要贤惠啊，要端庄啊，又可以装饰门面的啊。然后希拉，希拉是隐蔽的，还是藏起来的小老婆啊，她的声音嘹亮啊，是能歌善舞啊，提供娱乐的啊，然后可以出席场合的啊。所以你就看到现代人类社会中的啊两性关系上的败坏呀，在拉麦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然后我们再底下往下看啊，亚大生哑巴啊，哑巴的意思是上帝带领啊游行啊。然后我们看到哑巴是啊住帐篷牧羊牲畜之人的族师啊。为什么啊哑巴是族师，我们不能说啊哑巴是族师呢啊？因为哑巴是牧羊的，所以哑巴很单纯，他就是个牧羊人。但是我们知道牲畜不光包括羊啊，包括牛啊、驴啊、狗啊、啊毛啊，是不是犹太人过去或者说是啊哑巴也养猪啊，那我们不知道了。但是当我们找到牲畜的时候，肯定不是仅仅是哑巴说牧羊的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该隐就成为建造城市的鼻祖祖师爷，这个拉麦就开始成为多妻制的祖师爷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亚巴就成为啊牧建造帐篷的祖师爷啊，牧羊牲畜的祖师爷啊。然后我们看到亚巴的兄弟啊叫啊尤巴啊，但是不叫王巴就好了，尤巴啊。尤巴的意思就是参加游行的啊。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爷。这弟兄姊妹，你看的人啊，人类的文化的需求是很强的啊，呀有夫妻生活了啊，生儿育女了啊，有城市了啊，也有帐篷啊，也有畜牧业，也有吃的有喝的，那他要弹琴啊、唱歌啊、跳舞啊。所以人不光是有吃喝拉撒睡的需求，人是有文化的需求啊，人是有宗教的需求啊。说宗教信仰是不可遏制的啊，人类的文化艺术也是不可遏制的啊。关键是我们的宗教信仰是否是真的，关键我们的文化艺术是否是高尚的。所以这位尤巴就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什么祖师。这个琴和箫，为什么琴和箫首先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呢？那我们琴啊，我们就知道琴乐器有琴弦的，然后箫的是一种吹奏的啊。像我小的时候在农村长大，你这个弹琴啊，这个琴啊有五弦琴、七弦琴啊。你看中国人的二胡啊，是马尾巴还是驴尾巴，然后那个啊那个木头底下那个小胡 啊，然后那个琴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二胡、二泉映月啊。所以说这种五弦琴、起弦琴啊是比较容易造的。啊，另外这个箫可能就是芦苇啊，我们小的时候弹着芦苇，哎，就可以吹笛子啊。我们从柳树上可以拧着柳哨就可以吹笛子，竹子也可以啊做成这个箫，做成笛子。所以这个琴啊和箫啊是最容易土法上马啊，最容易从当地的原材料建造的啊。但是无论如何啊，在人类出现了城市啊，人类出现了多妻制啊，人类出现了啊这个畜牧业啊，出现了帐篷的定居啊，然后艺术的需求就空前高涨，而这个时候就发明了啊琴和箫啊。所以说人的需要本身就是最大的市场啊，人的需要本身就是发明最大的动力啊。有的时候我们怎么找市场呢？啊，我们怎么发明创造啊？人有需要啊，他就会有发明创造，人有需要他就会有市场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要学会啊，知道人的需要，人的需要是什么啊。我们要尽量的啊，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啊，能够通过市场啊，能够通过奉献啊，来成为彼此的祝福啊，这也是非常啊重要。然后我们底下看啊，希腊又生了一个土巴该因啊，他叫该因，但是前面还叫土巴啊。这个土巴的意思是利器啊，该因意思叫德啊，利器之德或者得了利器。那为什么这么成为土巴该因呢？啊，因为土巴该因里边他是打造各种铜铁利器啊，铜器啊和铁器的。然后我们看到底下又讲到说，土巴该因的妹子是拿玛，哎，拿玛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怪怪的啊，好像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啊。但是根据犹太人的传说，拿玛本身是挪亚的妻子啊。这个拿玛的意思本身是啊悦目好看啊，所以这是啊犹太人民间传说的啊解释。然后我们看到在23节，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所以这地方拉麦底下的是一个战歌啊，或者中国人叫剑歌，剑歌就是一边跳舞啊，一边手中有剑啊，然后他们发出的歌声啊是带着战争和杀人的声音的啊，这叫战歌，或者这叫舞剑之歌，或者这叫剑舞之歌。然后我们就看到拉麦对他妻子说，亚达希拉，听我的声音啊。你就看到他非蛮横的，这个男人的蛮横啊，光让妻子听他的话，他从来不听妻子讲话，所以夫妻之间从来没有平等的交流啊，从来没有推心置腹的沟通啊，哪怕他说话的时候只是把对方当作一个听的工具，当作一个给他唱战歌的工具，但是他从来，这个拉麦从来不把妻子，两个妻子从来不把他们当作人啊，可以平等的对话，平等的交流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说，亚达希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啊。然后你看到底下说，我壮年人伤我，人家这是伤他，我把他杀了，这个是过去式。那拉麦至少杀了一个人，少年人随我，我把他害了。那犹太传说讲，就是这个拉麦呀，啊，把该因杀了，啊，或者把他爸爸杀了，啊，然后又把他旁边一个儿子杀了，啊。但是无论如何，从这些经文的字面的意思来看，有壮年人伤害我，我把他杀了；有少年人随我，我把他害了。啊，当然也可以解释为，不管是壮年人啊，还是少年人。啊，也许都是指向同样的人啊，反正他的意思是，有人伤害我，我一定把他杀了。所以你就看到啊，该因杀了亚伯的时候还不敢承认，还说我其实我看守我弟兄的吗？我不知道。但是到了拉麦他杀了人的时候，他就明目张胆，我杀了能咋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啊。你就看到这个时候拉麦的气焰非常的嚣张啊，因为 啊，那呢也许在他的后裔中开始打造铜器铁器，啊，他开始有了先进威望，啊，他开始大国崛起，啊，他就要让别人害怕。然后你看他说，若杀该隐啊，早报什么啊七倍啊。然后我们看到啊，若杀拉麦必早报什么77倍啊。你们不是不敢杀该隐吗？啊，你们更不要敢杀我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有仇不报非君子啊，谁要得罪我，哪怕你一点点的伤害我，我就要把你干掉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拉麦呀，啊，是一个典型的恐怖分子，啊，是一个典型的暴力加流氓，啊，因为他不光是杀人，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把杀人当作保护他自己的策略，啊，谁损我伤我，我就把他杀了，而且明明的就把你杀了，然后下面那些想要杀我的人不敢杀我，啊，所以你说这些恐怖主义分子，啊，这些杀人犯，他们也有脑袋呀。啊，他们也很聪明啊，啊，他们也不是不讲策略的。这个恐怖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策略的，啊，他要用极端的、恐怖的、杀人的手段，吓得别人对他不敢动手。虽然他是暴君啊，虽然他是酷吏啊，虽然他是啊杀人犯啊，但是别人不敢杀他。这就是他们的策略。好，然后我们到底下再看。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晓得啊，城市出现了啊，多妻制出现了啊，帐篷也出现了，畜牧也发展了，音乐艺术也发展了，但是人类真的生活得更幸福了吗？我们看到文化日益发达，罪恶更是变本什么加厉，这些文化和科技的发展使得拉麦一类的暴君苦力啊，恐怖分子是入虎天地啊，本来是老虎啊，文明啊，武器啊，因特网啊，各种各样的装备，使得这老虎又长了翅膀，它就祸害人更多了啊。说弟兄姊妹啊，这个方面我们要有啊，要有智慧的。然后我们再看到啊，25节。和亚当又与妻子啊同房啊，亚当和夏娃啊继续有啊夫妻的生活，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啊，名叫啊赛特啊。赛特的意思啊，北京有一个啊赛特购物中心啊，对，也是啊，肯定也是台湾的基督徒啊建立的生意啊。赛特购物中心啊是一个啊比较中上档次的啊，但是无论如何，赛特的意思就是摆放啊，就是设立，也有一个根基的意思。所以说，你看到当亚当和夏娃在生赛特的时候啊，其实你就看到底下啊夏娃所讲的话啊，他是很有啊，他很明白的，上帝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来代替亚伯。啊，其实你看到夏娃心里也是很苦的啊，亚伯他念念不忘亚伯，而且他也知道是该隐把亚伯杀了，那肯定是亚当夏娃没有眼睁睁的看到该隐杀亚伯的，而且该隐杀了亚伯以后，上帝问他，他也不承认，但是somehow，但是不晓得怎的，那个亚当和夏娃知道是哥哥把弟弟杀了，他们这个心中是何其的痛苦，但是在痛苦中他们并没有放弃盼望。所以常常讲啊，亚当夏娃是否是得救的啊，亚当夏娃是否是上帝的选民啊，从保守主义的神学来讲啊，亚当夏娃也是得救的啊，亚当夏娃啊，他们也是上帝用皮质啊给他们做成裙子啊，上帝继续的啊使用他们啊，这个方面我们就啊不多讲啊，因为我们讲他们是得救蒙拣选的啊，也缺乏充分的证据和资料啊，这些方面啊，这是这个不同的解读了。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当这个亚当和夏娃又生了赛特的时候啊，然后这个夏娃这时候啊，他就说，哎呀， 上帝另外给我立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其实在希伯来文中啊，不是儿子，是后裔，就上帝又给了我一个后裔，这个后裔就对应这个创世纪第三章讲的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什么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夏娃本身呢，包括他的语言本身呢，我们看到是否蒙了上帝特殊的启示和感动呢？我自己深信夏娃这儿是有启示有感动的所以夏娃就发自内心的说，上帝另给我立了一个后裔来代替亚伯，他根本没有把盼望寄托在该隐身上，而且提到该隐的时候说，该隐是杀人犯该隐杀了我的儿子亚伯，该隐杀了他的亲兄弟，所以他知道该隐的老底知道该隐的什么本质所以他就把人类的盼望上帝你又摆放给我一个后裔，上帝你又设立了一个后裔这个后裔就是新人类的根基所以我们看到该隐是想他生那个儿子一诺意思是开端然后亚当和夏娃又生那个儿子叫三特，意思也是根基，所以你看到每个人都想自从自己开始有一个新人类另外共产主义也是这样，我们要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所以不管是该隐的后裔还是亚当夏娃生的赛特的后裔，每个人都在想我们需要新人，我们需要新人类，如果不是上帝的耶稣基督的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就想自己创造新人，我们就想按照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按照我们自己望子成龙的期盼来把我们的孩子雕塑成能够满足实现我们梦想的样式，但是我们的梦想到底是什么？我们的包头梦，我们的中国梦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是既不考虑上帝的心意，我们是也不考虑孩子的人格，我们只是想把孩子本身当成实现我们个人私欲的工具的，这也是一种残暴，这也是一种暴政的，因为残暴和暴政是两个方面，第一我们是亵渎上帝不敬上帝，当然这人就很残暴很残酷很低下，第二个方面我们欺负别人我们把别人当作工具，我们利用别人这本身也是暴政，也是恶行，也是残酷的，所以说与这种亵渎上帝与这种伤害他人的暴政相比中国人讲伤天害理这个是，但是圣经中讲的与此相反的是我们要爱主爱人。好，然后我们再看说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伊诺士伊诺士的意思就是人类当然这个词在别处在其他的解读上还可以讲脆弱所以当赛特生了伊诺士的时候他并不像那种拉麦一样，哎呀，我拉麦的爸爸给孩子起名，健壮的年轻人。但是赛特是一个很深沉的哲学家，我就给我的儿子起名叫脆弱的人类。人性有软弱的，人性是经不起试探的，人性是经不起挑战。所以连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都说求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挪开但是当然不是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你的意思。当耶稣基督面对十字架的挑战的时候，他就说我心里甚是愁苦甚至忧愁至死请求门徒来陪伴他一起祷告，甚至他向上帝三次求主倘若可行求你将这苦杯挪开。所以说我不相信有的牧师有的基督徒或者是有的人就在上帝面前我愿意寻找我愿意死因为耶稣基督他作为完全的人，他在我们面前设立的不是一个宗教英雄不是一个政治英雄不是一个革命英雄不是一个英雄， 二是真实的人，二是软弱的人，二是说我心里忧伤至死，他需要人的陪伴，他心里忧伤至死，他向上帝祷告求这样的苦被挪开，而且他最后祷告完三次祷告以后流汗如什么大雪点，他心里承受的压力太大了。我们甚至讲耶稣承受不了压力了，所以圣经讲就由天使来扶持他。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不是作为那样一个英雄昂扬的形象在我们出现的他是一个本真的人他是有着真性情的人，他要是有着真软弱的人但是他没有犯罪但是他是完完全全把自己交托给上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主的意思愿主的旨意什么成全这是我们基督徒当有的心态。我们不要把自己打扮成英雄，对不起，我不是英雄。我们也不要推别人去做英雄，那推别人做英雄就是推别人去做炮灰呀这些我们都要知道人性的诡诈甚至我们的人性也都有自欺欺人的什么幽暗的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都要回到圣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中建立了城市有了一夫多妻制也制造了铜器铁器甚至从拉麦战歌中我们看到小规模的战争也出现了战争不是多少人才叫战争我们看到善恶之争这个上帝的后裔和这个撒旦的后裔的征战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的征战在伊甸园就已经开始今天我们有这段经文，当我们讲到主的教训和教育的时候我就特别给大家讲到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这个第一，什么叫恩典恩典是上帝赐给的恩典不是工价。第二，恩典是人不配得的不是说上帝该给你没有该给你的，上帝恩待谁就恩待谁，上帝怜悯谁就怜悯谁，上帝给你是你不该得的上帝不给你是你该得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恩典是来自上帝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普遍恩典是和救恩没有关系的特殊恩典是指和耶稣基督的救恩有关系的。那特殊恩典我们不配得普遍恩典我们也什么不配得。但是普遍恩典是指什么呢著名的荷兰改革都神学家凯伯尔他就讲说，普遍恩典是指上帝施行怜悯怜悯到整个受造界上帝赐死给低教的小乌鸦空中的鸟既不种也不收，上帝养活它田野的小百合花也有它的美丽之处也有它存在的什么价值甚至苍蝇嗡嗡嗡嗡嗡嗡嗡嗡苍蝇太讨厌了，你讨厌它，但是上帝让它活着咋办？那我们只能讲上帝对苍蝇也有恩典也有旨意如果上帝要把苍蝇灭了，一个苍蝇都不会生存，那上帝也不会创造苍蝇了所以在这方面世界不是为我们创造的我们是上帝恩赐的什么好管家。但是凯伯尔常在说，只要有人心跳动的地方就有普遍恩典存在因着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着上帝的恩典眷顾释放所以说这个普遍恩典是指上帝对受造界对世上万物普遍性的恩典，当然也包括人。所以耶稣说上帝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阳光照义人，但是也照呆人但是同样是阳光，是我们不配得的，是来自上帝的，但是人领受阳光领受雨露领受恩典的态度和反应是不一样的。那阳光照在一朵鲜花上就发出了香气，芳香四溢。那阳光照在粪堆上呢，它就臭气四溢了。所以你不能说上帝赐下臭气的，上帝赐下阳光，但是这个臭气是从粪堆里发出来的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分辨。所以这个普遍恩典有什么好处呢？我这是快来给大家讲三点。 啊，第一点呢，啊，普遍恩典显明了上帝对受造物的眷顾啊，啊，小乌鸦，啊，一朵野花，该隐有没有上过的上帝的眷顾？那该隐也生养众多，啊，该隐也建造城市了。那该隐也享受到了文化神的好处了，所以上帝把包括人在内的受造物，上帝都是他的眷顾。第二点，上帝对众人和社会的罪恶是有意志的，什么意思呢？如果要按照拉麦这个意思，那拉麦你这么厉害，你干脆把你两个老婆都杀了，那多好啊！啊，你把该隐杀了，把这个还有啊，这个不管是犹巴了，啊，土巴了。啊，还有哑巴了啊，把这些巴都杀了，那可以不可以？可以啊。那最后该隐做的，那最后拉麦做的更彻底了，你把你自己也杀了，不就行了吗？啊，所以说你要是任凭人心中的那种恶，要是全方位的爆发，我们立即就毁灭全世界。啊，现在不光是那些恐怖主义国家，苏联，甚至包括美国，那我们用核弹，用氢弹。我们不知道可以把人类把地球毁灭多少遍的，所以说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如果上帝任凭人犯罪的话，那人类早灭绝了。那人类之所以没有灭绝，是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这就是上帝不变性的恩典啊。但是另外第三点更重要的是啊，不信主的人会不会行善啊？不信主的人会不会立功立德立言啊？不信主的人也会行善啊，不信主的人也会立功立德立言，成立一些不朽的事业。那、啊、不信主的人在科学上、在技术上、在艺术上、经商上啊、婚姻家庭上，有没有进步的地方？有。但是这些，哪怕我们的义行在上帝面前也是污秽的什么一生，啊，因为我们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啊，所以没有人能够通过自己行律法在上帝面前成立。但是人比人而言，还是有些社会功德的，还是有些社会善行的，啊，这些善行不足以完全不能够使我们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但是我们若是不行这些善，那在上帝面前更是恶极了。若是我们行这些善，我们把荣耀归给个人，归给家族，荣光宗耀祖啊，归给国家，归给政党，这些也都是窃天大盗的。但是无论如何啊，普遍恩典有三个方面。啊，所有的受造物都蒙上帝的眷顾，啊，第二个方面，个人和社会的罪恶受到了抑制，不会爆发出来，啊，第三个方面，哪怕不信主的人，也能在科学上、技术上、文化上、商业上、家庭生活上，甚至道德和宗教的追求上，也会有所贡献和进步。所以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些，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真的是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降雨给义人也给呆人啊，你赐下阳光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但是主啊，你却恩待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使我们能够明白，使我们有感恩的心，这样我们就不至于落到拉麦那样啊，恐怖啊，残酷嚣张啊，凶恶的地步啊，其实我们不比拉麦强到哪里去。若是没有你的普遍恩典啊，我们也会放纵私欲；如果没有你的特殊恩典，我们也不会得救啊。主啊，求你使我们明白普遍恩典与特殊恩典的关系，使我们从这段经文该隐的后裔中，然后看到赛特的后裔。主啊，求你使我们能够像赛特的后裔一样，能够求告耶和华的名，使我们耶路撒冷学堂的弟兄姊妹啊，能够公开的啊，能够群体的啊，能够定期的归荣耀给上帝，因为你设立安息日是为了让我们得福，是为了让我们蒙恩，是为了让我们一同来求告你的名。主，求你洁净，求你祝福保守，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